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开花，我是小搭，
我是晴妮。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大家好，这期节目呢是一个新的专题，我和晴妮呢会分别请一些我们的朋友，当然这些朋友也都是在做着和心理学有关的工作的，那请他们来呢和大家谈一谈他们最熟悉的最擅长的心理学方面的话题。
那我们这次请的呢是我和晴妮的同学，我们在这里就称呼他为唐老师吧。
行，叫什么都可以。
嗯，我们今天呢想跟唐老师讨论的问题呢主要是关于自闭症。嗯，他一直在做的就是和自闭症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工作，然后帮助他们。
我觉得谈不上老师吧，就是我作为心理咨询师呢，陪伴最多的就是这种特殊儿童，包括自闭症谱系的孩子，包括脑瘫的，那包括多动症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智力障碍的这些孩子哈。
嗯，
我就觉得哈，自闭症好像这近年来一下就特别火热的这么一个主题哈，好像
对，
包括电影啊，那个作品啊，这个身边的同事啊，这些人一说起来自闭症，好像现在挺 fashion 的这种感觉哈。
对，我也看了一些数据的统计，在美国1980年之前，还认为自闭症它其实是一个罕见病，它是在1/5000的这么一个发生概率。但是到了2008年，同样还是美国，他们在各州做了一些的测试之后，一下就激增到88%，或者还有更近到2011年，由美国和韩国共同做的一个针对韩国学生的一个研究，甚至于这个比例达到了38%。
这个数据挺吓人的。
嗯，对，就是可能也是因为这些数据越来越让人觉得这个自闭症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病了，所以现在关注度特别的高。
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我们应该庆幸，就是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表现。
嗯，
因为从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叫凯纳的人，
嗯，
他是第一例被确诊的自闭症，那个时候自闭症是被当作儿童精神病的
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症来看待的，
嗯，
那么其实到今天我们知道他不是儿童分裂症，精神分裂症，
嗯，
而且多了很多关于自闭症的一些了解啊，所以说这个数据高呢它不是坏事，
嗯，
从某种程度来说呢其实它是一个好事，是一个进步的社会进步的表现。
对，那为什么它听起来数据这么高，但是好像我们还是觉得这个病离我们大多数人没有那么近，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节目里讲的，很多的心理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它都是一个连续体，
嗯，
它一定有非常严重的，我们一看就是啊自闭症的孩子，一定有那些和普通正常人几乎分不清的那些边缘状态的那样的孩子，
嗯，对，
所以就是我们看起来数据很高，但是好像在生活里并没有那么容易见到。
嗯，
我相信一定有比如说阿斯伯格患者，其实他们一生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是阿斯伯格的患者，
啊，对，嗯，
他可能只是觉得自己和别人比起来，包括家长可能只是觉得他和别人比起来有一些古怪。
嗯，其实在我做咨询的时候也碰到过一些这样的案例哈，就是家长带着孩子来咨询，觉得这孩子怎么就跟别人不一样呢，
嗯
啊，然后呢列举了一堆一堆的症状。那其实我们听起来有些好些，比如说注意力啊，注意力不集中，然后有一些行为问题，那么看上去呢似乎他和同龄孩子那个问题是有类似的地方，
嗯
啊，但是呢他也有他很特殊的一面，比如说他有一些很怪异的行为，就是一着急他会抽自己的脸，
嗯
啊，会拿脑袋去撞自己的墙，这是属于严重的哈，
嗯，
就有自伤行为的，嗯，那么有一些可能轻微到就是不知道和小朋友怎么玩，他想表示好感呢他可能会从后面去抱一下人家，
嗯，
然后不由分说的去搂人家，然后就遭到人家的反抗，这样呢他就交不到朋友，有这样的行为问题。有些家长就很困惑，就觉得我这孩子到底是 是有没有病啊，他是不是自闭症啊，那好多其他的孩子他也就是内向，那也没听说人家是自闭症啊什么的、
嗯、
啊，这种家长呢一般我非常明确的告诉他，就是你一定要带着孩子去专业的医院、
嗯、
啊医疗机构去确诊，而不是自己在这里猜想。越早诊断越早干预，这是有好处的。那么为什么在国内会存在很多问题哈、啊
嗯、
会存在困难，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些家长来说哈、啊、你给他一个诊断是远远不够的、
嗯、
很多家长就害怕或者担心这个孩子即便诊断了以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对对对对，
他也不知道从哪得到支持，
对，
那干脆我就不去了。
对，很多家长他们都会说
嗯，
好，给了我一个诊断之后然后我能干什么呢？
对，
因为这个诊断毕竟不像说是我拿了这个诊断我就开始吃药，完了这个药到病除，
对，
它不是这样的。
对、
嗯、
而且还有一些我听到一些家长的反馈是，实际上有些医院或者是医生他的用词或者措辞他倾向于比较悲观啊、
嗯、
比如说这个终身不育啊、
嗯、
说白了就是这孩子一旦被诊断是自闭症的就是一辈子就是这样了，他就没法好了。
嗯
这种诊断性的用语对于家长你想想看是多么大的一个打击啊、
嗯、
跟就是五雷轰顶似的，就是就这么就完了、
嗯、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个体差异大，而且这样的孩子其实他的发展潜力是挺大的，你要是干预得当的话确实他的发展是我们想不到的啊、
嗯。
所以说在诊断的用词方面可能可以更柔和一些，既要告诉他真相但是也要给他希望，
嗯，
我觉得这个度是可以把握的。
嗯
啊，嗯，其实现在这个灰色区域的这些孩子越来越多了。
嗯
啊，你让一个医生去，他有时候一时下不来去诊断，那怎么办呢？那家长他到底该做什么呢？他就直接的等着这个一纸判断吗？
嗯，
那不是，那就是说我们有什么问题先解决问题。
嗯
啊，
就比如你发现他的语言有问题，那不管他是不是，我们先可以就语言的地方跟他工作。
对，
嗯。嗯，
或者你发现他明显有一些对声音啊光啊或者什么的他有啊他有过敏的现象、
嗯、
那你可以提前控制避免他发生情绪崩溃啊什么这些事情。
嗯
啊，对，其实从能不能得到诊断这个事情有时候也能看到孩子的预后。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不是从考虑孩子能不能得到诊断怎么帮助他这个角度来考虑去医院这件事情，他可能更多的考虑是他自己的颜面的问题，觉得如果我一旦去了那个地方人家会怎么看我、
嗯、
啊，那从这一件事上我们其实就能够感觉到这个家长呢他的价值观在哪里。
对，
那么其实我们也能够推断出这个孩子在以后的恢复和康复的路上他的艰难程度在哪里。
看过一个那个阿斯伯格的一个患者写的一个书，他说那个因为妈妈教了我小狗喜欢被爱抚，所以我每次爱抚我的小狗的时候它都会向我摇尾巴，然后当我到了幼儿园我看到了一个我喜欢的小女孩，我就也想着她也一定喜欢我爱抚她，她就过去拍人家的脑袋、
嗯、
完了以后结果就完全没有得到她想得到的结果，后来她就很苦恼，她就自己又想说啊，那她是不是我是不是可以拿小木棍去爱抚她呢，这样她会不会就喜欢我了呢，就她就拿小木棍敲那个女孩，完了当然结果就是老师过来跟她说你不许拿木棍打同学。等于就是
问题了。
对，就是说在他们的脑子中对这件事情和在别人的眼中其实完全是不同的事情。
嗯，
他们就是不知道如何去表达。
对、
嗯、
对，所以说其实第一呢是要找到专业的就是够专业的医院医疗机构去确诊，那么如果是在北京的话呢可能有很多会去儿童医院。
嗯
啊、有些会去儿研所。这是最近几年是这样哈，我记得大概十年前左右呢可能最权威的包括现在应该也是就是包括儿童医院他确诊不了，他最后还会跟家长说那你最后要去北流院去确诊。
嗯
啊，北流院有很多关于自闭症诊断的专家啊，他们那边是很权威的。
对、
啊、
但这个好像是很多家长非常不能接受的
很抵触去做的事情，因为北流院 感觉就像贴了一个精神病的标签，就好多人可能会有这个机会。
对对、
嗯、
有家长跟我讲过，就是说他抱着孩子去的时候、
嗯、
从进到那个医院的大门，他就觉得周围很多看起来就很异常的人、
嗯、
他就很受不了。那那些看起来很正常的人呢，他又觉得他们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和他的孩子，所以就是特别的深受折磨。而且经常给不给孩子确诊这件事情也会引起夫妻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纠
纷分歧、啊、
对、
嗯、
就是可能有一个人是行动派，觉得我们要尽早确诊然后帮助孩子、
嗯、
但另外一个人呢，他可能没有那么容易面对这件事情，或者他会认为，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标准都是不同的嘛，
嗯嗯、
尤其是孩子的问题、
嗯，
很多大人他是非常宽容的，
嗯、
或者说他就觉得他就是小，
对，
他就是还没懂
事
儿、
嗯，
对，所以这个也经常会出现夫妻的关系的问题，
矛盾的
对
来源哈，
对对对、
嗯，确实是。
嗯，
我觉得好多做妈妈的，她可能会比做爸爸的普遍来说会更敏感一些。
嗯
啊，这个敏感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她会隐隐约约的觉得，虽然有很多人暗宽慰他们说啊，你比如说贵人语迟啊，啊这小孩你不要戴眼色有色眼镜去看他呀，嗯、不要管得太严格呀什么的啊，
嗯、
不要看人哪哪都是问题什么的。但是有好多做妈妈的，其实他虽然他对这个病理学啊这些东西他一概是不知道的，但是他处于一种
本能，
处于一种本能啊，他会觉得好像是哪里出了问题，
嗯，
他隐隐约约觉得有点不太对头，
嗯，
其实抱着这种心情来做咨询的妈妈是很多的，
嗯
啊，所以在这里我还是建议，一呢就是做妈妈其实是最了解孩子的一个人、
嗯、
啊，大部分情况哈，那么他其实要做的事情就是首先要取得爸爸的支持啊、
嗯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放下那些所谓的去了以后就会贴上什么标签啊这种多余的想法啊，该做诊断做诊断。
嗯，就是你还是觉得诊断其实是很重要的。
诊断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后面还会说的一个问题、
嗯、
诊断有时候又不是很重要的啊、
嗯、
就我们会慢慢说啊。从第一步来说，就是你要是真的从心里觉得有一种不对劲的感觉，就是 something wrong 那种感觉、
嗯、
啊，那你就是你凭着你的直觉、
嗯、
凭着你的感觉你去做这个事情、
嗯、
啊。
我有看到2015年的时候，咱们国家的这个妇女发展基金会还有美国的一个叫做自闭症之声，就是最大的一个自闭症公益团体，还有复旦大学，反正是几个医疗单位吧，他们共同发布了一个这个中国自闭症共识。这共识有好多条啊，但是其中有一条就是说自闭症目前治疗尚无特效药物、
嗯、
但是早期的诊断和早期的干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嗯
嗯
嗯，
而且在数量上它有一个标准，就是每周要25小时以上的科学系统的干预。
嗯，
嗯，
对，
所以你要是能达到这种数量的话，那你的确需要去确诊。
嗯，
就是这个其实是督促你让你去做这件事情、
嗯、
否则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些家长他一直在摇摆，我到底要不要坚持训练他，哎，是不是我错怪他了。
嗯，
在这个摇摆中间，这个最好的干预时间就过去了。
嗯，
那我们就说说诊断。
诊断其实2013年美国精神病协会他们
就 DSM，
对， DSM5 把这个自闭症的谱系障碍呢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归类哈、
嗯、
明确的把它列为神经发育障碍。
对，它就是叫做自闭症谱系。
对
对吧，
自闭症谱系障碍它是列在神经发育障碍下边。
嗯，
嗯，
对，所以首先我们知道自闭症它是一个神经
有生理基础的，
对，有生理基础，神经发展的滞后。
理解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呢？哎，这个太重要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实际在做咨询的时候，包括给一些社区讲课哈，我就听到一些反馈。什么反馈呢？就是有一些咨询师呢，他去做一些团体治疗啊，或者是做社工去帮助这些特殊儿童的家长的时候呢，他会一上去就跟人家说一些弗洛伊德的那个什么早期亲子关系失败呀、
啊、
导致的这些怎么怎么着的
依恋啊，
哎，依恋，哎，依恋关系、
嗯、
依恋理论什么这些、
嗯、
所以就这个就是他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它是以神经系统发育异常为生理基础的。
嗯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需要澄清的哈。
对，因为这个随着我们现在脑科学的一个发展，它是有实证基础的、
嗯、
比如说做过一些的实验，像有自闭症问题的孩子，当他们在看到一些人类的喜怒哀乐表情的时候，他的脑部的激活就是要比普通孩子低。 正是因为他低，所以他看不懂别人的表情，所以他的交流才有困难。
举个例子哈，我们说自闭症的孩子不看人的眼睛，你去看看吧，有那个康复或者是接近康复的人，他长大了以后，他给人描述，当他看人眼睛的时候，他那种难受的那种感觉，
嗯，
那你就知道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嗯，
哎，我们感觉是这样，他们的感觉是那样，
嗯
啊，比如说打雷闪电，我们就觉得顶多有点害怕啊，
嗯，
可是在有些人眼里，他那个闪电一闪下来就是五脏俱焚的那种感觉，
嗯，
那你是没法理解的。
对
对，这就是他的生理基础。
对
啊，
而且就是说到这个看眼睛这件事情，
嗯，
就有一些的自闭症的孩子他就会说，因为他不看眼睛，就会听到大人就说一些非常的就是道德评判的一些话，比如认为只有骗子才不看别人的眼睛，
嗯，
没有人会信任不看别人眼睛的人，
嗯，
你一定是要干坏事所以你不敢看我的眼睛。那个孩子就非常不明白，就为什么我不看你的眼睛会和我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这件事情挂上钩。但其实在自闭症患者这儿，这两者是没关系的。
嗯
嗯，
对。
所以就是说有些自闭症的孩子他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的话，自己他就讲到，就是说我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我才搞明白，哦，原来我不是一个坏人，
嗯，
原来我不是一个他们认为我以后会变成比如说反社会人格呀，会变成一个犯罪者。嗯，
对，是这个我还想提一句哈，
嗯，
就是他们有他们的生理基础，但是呢其实还容易走向一个极端，
嗯，
什么都病理化，
嗯
啊，就觉得这孩子一学新的课的内容他躺地上了，
嗯，
啊就哭闹啊，然后父母就特别共情，就觉得你看这孩子他肯定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难受，对他来说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啊，咱不用再逼他了，我们要理解他什么的啊，包括有一些大一点的孩子哈，他有些可能出现青春期的一些问题啊什么的，那大人就觉得哎呀他挺不容易的，他就是不了解这个男女关系怎么处理什么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一分为二的来看，就是说我们一方面知道他们有他们生理的特点，但是其实啊它的发展的大的方向和轨迹，我们按照发展心理学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它和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
嗯，
所以有好多有共性的也有它的特殊性，
就是它是交织在一起的，
啊，对，
所以其实就是让你有点难以的，有点容易混乱，
有足够的明智的那个觉察力去判断哪些是它和别人不一样的，
嗯，
啊，哪些是他和孩子有共性的东西，
嗯，
啊，所以其实在自闭症的这么一个圈子里头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嗯，
其实大家可能也听过，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祷告文里头的一句话，就是说上帝请赐予我勇气去改变那些我能够改变的，请让我平静的接受那些我不能改变的，
嗯，
最重要的是赐予我智慧来分辨这两者。DSM 第五版自闭症谱系障碍它的诊断标准，
嗯，
有五个标准需要满足。第一个呢，就是，在多种环境下持续的显示出社会沟通和社会交往的缺陷。最重要的就是在多种环境，这句话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好多的家长在带孩子去评估的时候，
嗯，
甚至是在北六院去看医生的时候，他会不断地向医生解释说啊，我们家孩子其实他在家不这样，他今天是困了或者是累了，饿了渴了啊，其实呢这些话医生他是明白是怎么回事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一定要在多种环境中持续性的展示。所以说其实有时候啊，我们说自闭症诊断呢它 不那么容易啊，
嗯，
就难在这儿。然后呢，什么叫做社会沟通和社会交往的缺陷啊？简单说有三点。第一个呢，就是社交和情感的交互性缺陷。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话，我跟你，
嗯，
你一句我一句，我们你来我往哈，
嗯，
这渔歌互答，此乐何极这种哈，他们是做不到的。即便是高功能的，像阿斯伯格症，他也会一个人一大段的说。
他们会只说自己现在想说
的，对对，嗯
嗯，他不知道别人跟他抛出一句话来，比如小伙伴跟他说，哎，你看我的汽车好看吗？
分享注意力，
他不知道，对，
嗯，
他不知道他现在需要回应他，回应小伙伴说这汽车好看吗？
哎，
他可能会跟他说，我昨天吃蛋糕了，
嗯，
因为他现在想说这件事，所以他就说这件事，
对对对，
嗯
嗯，他会说一些跟现在的情境毫无关系的话，
对对，
嗯，然后呢，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有些人一开口说话就是陈述的事实，他很少涉及到情感和感受，
嗯，
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这样的孩子他们对这个世界是极度敏感的，他们觉得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丁点的变化或者是这个现实 世界是他所理解不了的，
嗯，
所以他会退缩到他觉得安全的地方，他在感觉到不到安全的时候，他是很难向别人表达爱的，
嗯，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说这样的孩子，他们不是用普通的情感在跟人链接，他们用整个身心在跟人链接，
嗯，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是不可承受。
不可承受之重
啊啊！就是我如此爱你，以至于我如此的恐惧会失去你，
嗯，
那我干脆不和你连接，有这种说法，
嗯
啊，但是这是他们的内心世界，我们还有待探索。
嗯
嗯。
When I was just a child in school, I asked my...
行，我们再接着说那个诊断标准哈，
嗯。
那刚才说的那个社交障碍呢，里面还有第二种呢，就是说。非语言的交流缺陷，非语言交流太重要了。有一种说法，人类的沟通70%以上是靠非语言信息的，这个有点夸张哈，
嗯，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有道理的。
嗯
啊，他们就是为什么没有对视啊，没有这个眼睛的交流什么的，这一块是他的核心障碍。
嗯
啊，你做个手势要他过来，做个手势要他别出声，
嗯，
做个手势让他明白一些很微妙的一些事情。他是没法理解的。
嗯
啊，
我看那个有一个动画片叫 Mary and Max，那个 Max 他就是一个阿斯伯格的患者嘛，他就讲他小的时候就是看不懂别人的表情，他就做了一本表情书，这个脸是生气，那个脸是高兴，但是当他看到了一个生气的脸去翻书的时候，他一抬脸啊，终于知道那人是生气了，那人啪给了他一巴掌。就是他们就是完全需要借助这种东西才能理解别人的表情，
对，
这就会让他的跟小朋友的交流啊
没
法一起玩，
嗯
嗯，
所以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有一种干预方法叫做社交故事，
嗯，
social story，就是在自然社交情境下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把它以故事的形式讲给孩子听，
嗯，
而且以视觉的方式呈现给他们。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接触的好多自闭症的孩子，包括青少年，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视觉学习型的。举个例子，就是有些孩子他就浑浑沌沌的，就是根本不知道衣服该放哪，鞋子该放哪，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拿视觉的图片呈现给他，
嗯
啊，包括今天一天的课程要做什么，一二三四五都用图片呈现给他，
嗯，
这样他的行为就规范很多，
嗯，这都需要家长其实做大量的工作，啊，
对，
嗯，
对，
嗯，我记得以前你跟我讲一句话，我就是觉得特别受到触动，你就说帮助这些自闭症孩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的家长，我觉得家长真的是在面对孩子有这种问题的时候非常非常需要支持，无论是他们自己本身心理的支持还是说这种技术的支持。
确实是，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数据哈，嗯，不知道这个数据的那个精确度，但是我特别受感触，就是说自闭症孩子的家长他们的承受社会压力的这种程度相当于美国的特种兵。这是这样啊，
嗯，
他们特别特别不容易，嗯，一方面呢他们要面对自己这样的孩子啊，各种各样的问题，用最大的爱和耐心去包容，去解决问题，去帮助他们，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还要面对很多不知情的外人，
对，
还有很多热心的无知的建议，所以这还真不是一般人能经历的事儿。
嗯，
所以说有句话说，有自闭症的孩子的家长真是上天给予你一个就是考验你人格的最佳机会。
嗯
啊，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非语言的交流缺陷，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发展和维持和理解人际关系的缺陷。一般儿童到3、4岁、4、5岁哈，他会有一些假扮性的游戏，
嗯，
装啊，我是个
想象自己
是
爸爸，
我是妈妈
或者妈妈，
你当爸爸，
嗯，
我
过家家，
对，过家家嘛，
嗯，
你看这个是再普通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他们那儿真的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你想想，这样的孩子他跟同龄人在一块他能玩一块吗？
嗯，
很多他们对人是没有兴趣的，
嗯
嗯，对物品有超乎寻常的兴趣，
嗯嗯，
啊，比如说有些手上一定要拿个矿泉水瓶盖子，
嗯，
一天到晚都要拿着，
嗯
啊，有一些就是闻东西，闻到那地毯的那些味道啊，就是痴迷的那个样子，然后什么都事都不干，
嗯，
你想想看，这样你不进行干预的话，就真是无法想象，
嗯
啊，
他们的就是想法会比较的单一。比如说一个小火车放在他这儿只有一种玩法，或者一堆积木放在这儿只有一种玩法，那因为这个年纪的小孩他会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或者说他没有规矩，他爱怎么随便拼怎么拼，然后 有自闭症谱系问题的这个孩子，他就会去纠正人家，他认为我在帮助他玩正确的玩这个东西，就会造成伙伴之间的这种矛盾。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大部分发生在阿斯伯格症的孩子身上。典型的自闭症的孩子是不会去纠正人的，他只会自玩自个儿的，
更不管你。
所以我们有干预，一种干预方法是叫模仿他，就是加入，叫 join， 加入他，加入他，有些他就跑一边去了，或者他就哇就彻底崩溃，就哭闹什么的。你说的那种就是，我有我的玩法，而且我也一定要你跟我一样的玩法，这个是高功能的，
高功能的
做法。
就像一些我们认为可能比较怪的，比如像《生活大爆炸》里头烧的那种，它会有一些非常固，比如那个位置烧的那个沙发，我就必须坐那。
对，
哎，那个
位
置就是
我的，
对对对，
哪一天有任何一点点小的改变，都会让他崩溃啊。刚才说的是社交障碍哈，它还有一个大的一个标准，就是狭隘的兴趣和刻板行为。
就是说 DSM-5 里面对于自闭症谱系障碍，它的第一个诊断标准就是在各种情境下持续存在的社会交流和社会交往缺陷。
对，
第二个是你刚才说的狭隘的兴趣和刻板的行为。
对，
好，那你可以再讲一下这个。
比如说刻板的简单动作呀，排列玩具啊，什么东西都排在一块儿，然后你说一句我就跟你说一样的话，仿说呀，还有用异常用词，这个很有意思啊。有些小孩呢，他一高兴他就会说小特统或者小浣熊，他任何时候高兴的时候他只说这个词儿。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坚持仪式化的事情，坚持僵化的做事顺序，比如说回家的时候一定要走相同的路线，一点点改变，就是微小的改变就会让他崩溃。然后呢难以过度从这件事情过度的另外一件事情，打个比方，今天穿红衣服，明天还要红衣服，后天红衣服，一年都恨不得就穿这一件衣服，换不下来的这种啊。每天要吃一样的食物。还有一种呢就是非常局限执着的兴趣，而且他那个强度和专注啊是异乎寻常的。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啊，要是利用好了还真是一个科学家的模板。
对
啊，但是这个呢有很多是病态的。好，还有一种我们说是感官刺激过度或者是反应过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打雷那个闪电的那例子，它就是过度了，
就是特别敏感，
特别敏感，
别人可能打个雷
啊，对，它就跟人家的那个反应完全不一样。
嗯，
还有是不足啊，就是比如说那个你打他，你刺他什么，他没有，他的反应很低的，就是该疼的时候他没有反应。这种，所以其实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是神经系统发育出现异常。
对对，他是有生理基础的，
对吧？所以说 DSM 第五版就是把这两条单独拎出来，就强调这两个核心障碍。同时呢它第三条规定就是一定要在早期就发现，不是说像某些明星就是号称自己那段时间拍片特别不顺利，然后我就自闭了，完全两码事。
因为我感觉就是像自闭啊，像阿斯伯格呀，现在社会上经常都会有一种趋势，就是觉得这不是不好，反而是挺光荣的，好像我挺有特点的，我挺特立独行的。
就跟好像我记得是什么时候的法国心理咨询就成为一个很时髦的玩意儿，一说啊我今天去做心理咨询嘛，就感觉特高贵啊那种。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一个不太好的极端化，一个是妖魔化，就是觉得啊自闭症天哪那是个精神病什么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这种这个叫什么把它理想化。
艺术化、诗歌
化，对对对，
感觉是
这两个极端都不太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所有的这些症状都带来了一个人的社交，还有他职业上，还有他其他重要功能，我们说社会功能方面的临床上的显著障碍，才算是自闭症谱系障碍。还有一点啊，就是他强调了五点，第五点他就说所有的这些症状呢不能用智力发育或者是整体发育迟缓来解释它。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它可以同时诊断智力缺陷和那个自闭症谱系障碍。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两个其实常常是并发的。原来我看过一个数据是70%的自闭症谱系的人呢他可能会伴随智力就是低下。
这和我们就社会上的一些观点认为自闭症不是说智力低下了，他甚至智力超常，他是某一方面他是天才儿童。 这个观点还是不太一样的。
是有的，就是这样的人当然是存在，但是非常非常少。
嗯
嗯，我们其实一看到说某个画展是一个自闭症的人画出来的啊，我们就觉得真不错。
对，有很多小孩的，
然后就会觉得，哎呀，是不是他们都会有绘画才能啊，或者他们都有数学天赋啊什么的啊，都有那个就是空间设计感特强啊什么的。嗯，这部分人是少的。少的一个是由于他的可能这方面的天赋少，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可能有这方面的天赋，但是呢他的主要抚养者呢可能也没有去
那么容易发展他的这方面，
发展他，或者也没有能力和条件去发展他这一块。那最后有一些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可能他的社交功能会有一些进展，但是伴随着他付出的代价是这方面的功能他会弱了。
嗯
啊，有这种情况。
嗯嗯
啊，
那所以就是其实对于那些孩子并没有特别超常的某一方面，但是同时他也患有这个自闭症相关的这个病的家长来说，就是这种认为自闭症的孩子都是天才的这种想法，其实对他们是一个二次伤害，就相当于就是可能有一部分家长他会去靠着这个来支撑自己，就是那些某方面超常的孩子，但是大部分的家长可能没有这个支撑，对于他来说他会不会感觉到更受伤害？
怎么说呢？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哈，还是需要一点信念的。有时候一个信念能支撑一个人，这也不是一件坏事。然后呢，有时候会自我实现。你越是有这种信念，他越有可能走向这条道路。而且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生而都是有用的，不管他是什么程度。所以有这种信念未必不好。但是呢就怕有一些家长就是执迷于这种幻想也好，或者这个想法也好，那么有一天他会觉得不是这样的，离他的理想落差太大，那么他崩溃，那这个是就是我们想避免的。所以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一方面是给家长支持，就给他力量，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让他学会去发现孩子的某一些就是能够支撑他以后独立生存啊，那个独立生活的这样一些能力。那么也要让他明白其实他有某些天赋他是可以去发展出来的。那么如果他实在不能发展出来，他也是能够做到社会，尽量的去做到社会自理，社会自立的，只要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发展，我们要避免孩子出现最坏的情况，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前面刚才讲到 DSM-4 到 DSM-5 其实它是有一个变化的。DSM-5 现在已经没有阿斯伯格综合症这个这么一个名字
的，
就这么一个名字的一种障碍了。
它是这样，它实际上2013年的那个 DSM-5 和以往的区别其实归纳起来有这么几点哈。第一点，其实它就是不再用那个 PDD 的这个词了，原来那个自闭症谱系障碍是把它放在那个广泛性的发育障碍那个帽子下边的，那个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 简称 PDD。那么实际上它现在就是统称自闭症谱系障碍。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把三大核心的症状呢，他把它并成两大类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两大类哈，社交障碍，
一个是社交，一
个
是刻板，
哈，那些，那么其实这样归的就比较明了，就这两个核心障碍，而不是以其他的来诊断。
就是每个孩子虽然一定有各自的特点，
对，
但是你要看的时候，你要主要看这两个核心的症状
他
有没有，
不管他的功能高低，我们首先就要看他是不是存在的社会沟通和交往啊这个障碍啊，然后他是不是有局限的重复的行为啊，兴趣爱好那个仪式化的这些行为，刻板行为啊这些哈。然后刚才第三点就是你说的，其实不把它再细分为自闭症和阿斯伯格了，也就是说呢，阿斯伯格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条目列出来了，它是属于
这个
谱系之下的。然后呢原来还有一个儿童瓦解症，还有一个是没有分类的广泛性的发育障碍，就没办法分类，不好分的这种，都放在这个大的这个自闭症谱系障碍下头，不再细分了。但是它根据什么来分？它根据这个症状的严重程度来分级。三层吧，
对，
一个是需要大量的帮助的，就是非常严重的，说白了就是凯纳那种典型的自闭症。还有一种就是他的语言和智商受损不是非常严重，刻板行为和行为问题也不是很严重的。第三种就是需要帮助的，这样的孩子呢 我们说这个家庭是还是不幸中的万幸的，
嗯
啊，他们经过一些好的干预的话，他们其实到18岁啊或者25岁更晚一些的时候呢，他们是可以做到社会自理和自立的，
嗯
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是2013年以前呢有一个 Rett 综合症，也是放在这个自闭症这个谱系里头的，现在就是把它单独列出来了，因为它那个神经系统缺陷是特别明显的、
嗯、
所以呢就是把它单独列到小儿神经疾病那一块了、
嗯
嗯、这是第四个变化。第五个变化呢就是原来发病的时间定义是那个3岁以前嘛，
嗯、
现在放宽呢就是在发育的早期就有显示、那所谓早期我们想想那是不是还是放宽了，
嗯嗯，就三五岁啊什么的，五六岁
幼儿早期啊，
嗯
嗯。当然我们有种说法就是诊断的时间越早其实它的程度是越严重的，
啊对，那肯定他越早能发现他跟别人不一样、嗯、
对，说明他的障碍是
很明显
的，很明显很严重的。
嗯
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他们在那个自闭症谱系障碍之外呢定义了一个社交沟通障碍，
嗯，
把这个其实是作为一个鉴别诊断，
嗯，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只在社交功能方面有障碍，但是我没有那些就是没有我们刚才说的第二点，
嗯，
没有
狭隘
的兴
趣
啊重复性行为啊行为问题这些的、
嗯、
啊，这样的话其实对鉴别诊断就很明确了，
嗯，所以自闭症谱系就是非常明确的一定要有那两个症状同时具有，
对对对，
嗯
When I was just a child in schoolI asked my teacher, what should I try? Should I paint pictures? Should I sing songs? This was her wise reply.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